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1日星期四，也是国际新闻。菲律宾和中国因为海上争端所引发的争议越演越烈，非中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进行通话时候，对菲律宾发出到目前为止最强烈的警告。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王毅批评当前两国关系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根源是在于菲方改变了到目前为止政策的立场，背弃了自己作出的承诺，不断在海上挑衅之事，损害中方的正当合法权利。王毅说，中非关系已经企在十字路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菲方务必要慎重行事。他并且警告菲律宾不要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并且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共同维护海上稳定，但若然菲方误判形势，一意孤行，甚至与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相互勾连，中方必将依法维权，坚决回应。根据新闻稿，马纳罗表示希望能够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管控好分歧，推动紧张局势降温，防止冲突。双方并且同意尽早举行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双边磋商机制会议。自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2022年6月主政以来，菲律宾重新加强与美国的传统军事安全关系，并且向美军开放更多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而与此同时，中国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以及摩擦更加频繁，而且不断升级。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的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警告平壤若然受到核武器的挑衅，将毫不犹豫地发动核攻击。美日韩星期三则是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北韩接受不设先决条件的对话。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三接见了日前参与试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员，并且予以勉励。期间他再次批评和平稳定之破坏者美。金正恩表示，若敌人以核挑衅我们，我们国家将毫不犹豫地实施核攻击的进攻性应对方式。我们的核战略应该是核教理的进化。在金正恩发出警告之前，10月15日南韩以及美国在华盛顿举行了核资商小组第二次会议，讨论同北韩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对的计划，议程包括核战略规划。两国在联合声明当中重申，平壤对美国或者他的盟友的任何核攻击都是不可接受，并且将导致北韩政权的终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以及南韩外交部长朴振星期三七发出联合声明，表示美日韩强烈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包括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声明说，北韩持续的挑衅对朝鲜半岛该个地区以及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亦都损害全球核不扩散体系。这些未经宣布的发射还威胁到该个地区民航以及海上交通安全。丁仲福是被敲门吵醒的其中的一个人，五名警察前来问候这位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长老。11月的一个星期四的早上，警察搜查了他和妻子郭云霞以及六岁女儿共同居住的房屋，将他们按在墙上审问。丁仲福因为涉嫌欺诈被从安徽省的家中带走，他的家人现时恳求释放他。在对这件案的首次公开评论当中，丁仲福的家人否认他有任何的欺诈行为。相反，他们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中国更加广泛打压宗教自由的一部分。丁仲福的家人说，另外还有四个人被拘留，他们都是金泉教会的高级成员。根据教堂的一份公告，他们都因为涉嫌欺诈而被带走。美国基督教权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始人傅希秋表示，在他们是捏造欺诈指控之下，很多的基督徒面临着严厉的迫害。他呼吁释放丁仲福。近年来，中国警方开始对所谓的家庭教会或者是未在中国政府注册的非正式教会的领导人提出欺诈指控。 美国波音737 MAX 客机恢复对中国出售，据讲已经得到了中国航空当局的批准，但是仍然等待中国其他监管部门的批准。在2019年发生两宗737 MAX 客机空难事件之后，波音公司已经超过四年的时间不能够向中国出售新的737 MAX 客机。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允许737 MAX 复飞，但是北京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一直不准中国的航空公司新购买波音公司这一款的畅销客机。中国民航局副局长胡振刚12月8号在北京会晤波音民航客机集团研发项目与客户支持高级副总裁弗莱明。他当时表示，北京希望继续与波音加强民航各个专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欢迎波音在中国市场上深耕发展。航空杂志气流在12月20号星期三引述消息的人士讲话，中国民航局在12月8号当日批准了中国的航空公司恢复向美国波音公司购买737 MAX 客机，但是中国国家发改委还未有批发出是批文，中国民航局以及国家发改委都未有对相关的报道发表评论。欧盟在星期三表示，将会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生物柴油进行反倾销调查。欧盟行业界表示，中国已经削减了国内的产量。今年8月，欧盟开始调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生物柴油是否通过中国，以及是英国规避欧盟关税。最新的调查是由生产商组织欧洲生物柴油委员会的投诉引发，调查将涵盖2022年10月1号至2023年9月30号期间的交易。调查将会持续长达14个月，并有可能在8个月内征收临时关税。欧盟委员会的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欧盟生产商已经提交了从中国进口的生物柴油以人为低价进入欧盟的证据，并且声称这些进口严重损害他们的行业，因为他们无法与如此低的价格竞争。中国驻欧盟使团以及中国商会是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支联会领袖周恨同煽动颠覆案件还押超过两年，高院申请保释被拒，预料在2024年下半年开审。解散超过两年的香港支联会以及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恨同，前年九月被控香港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去年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程序，但未定正式的开审日期。本身是大律师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恨同，因为本案被还押超过两年，他在星期四首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透露打算在案件开审时亲自抗辩，希望保释外出和专家证人沟通。不过法官不信纳周恨同不会继续实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拒绝保释申请。法官并表示，本案预料2024年下半年正式开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1989年成立的香港支联会提出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连续30年在维园举办全球最大型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前年8月底，支联会被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同年9月初以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恒同。案件前年9月10号首次提堂之后，支联会9月底宣布自行解散。 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因为本案被还押之后曾经15次向裁判法院申请保释，都被法官拒绝，至今还押超过800日。他星期四，即是12月21号首次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由大律师张耀良代表，控方由律政司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萧启业代表，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处理。声援周幸彤的社交媒体专业小童群秋会最近贴文表示，今年6至12月连续7个月，周幸彤因为不同的原因9次被送入俗称水饭房，单独囚禁大约18日。最近一次被单独囚禁的原因是因为他收到太多来信。身穿灰色西装外套的周幸彤星期四朝头早在惩教署人员陪同之下进入犯人栏，有旁听人士惊叹瘦了好多。据记者在法庭观察，周幸彤不只是身形比还押之前明显消瘦好多，连之前稍为圆润的面型都瘦到变成瓜子面，有旁听人士不禁担心他的健康情况。控辩双方开庭的时候争议应不应该解除保释内容的报道限制，法官表示争议的关键在于报道之后会不会影响法庭未来处理本案，不过到目前为止保释内容没有触及案中的证据，因此批准解除保释内容报道限制。辩方陈词的时候引述国安法重要案例黎智英案，定下涉及国安法的案件法庭应不应该批准被告保释，主要是考虑法官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申请人不会继续实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而问题是在于法官怎样测试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辩方表示和平地表达意见和想法不应该被视为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就算支联会仍然存在而且不断重复同类的口号发言，中国仍然是日渐崛起强大，因此没有迹象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相反支联会的存在正好是展现一国两制，辩方认为这样到底是在度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抑或是能够维持中国的国际形象，可以开放讨论。辩方又表示外界对周幸彤的印象一向是属于温和，没有证据显示周幸彤同本土派或者是提倡港独的人士有联系。至於支聯會沿用超過30年的五大綱領，控方經常針對結束一黨專政，但是五大綱領應該是全面審視，不能夠忽略當中的建設民主中國，目的是希望推進中國民主化。辯方透露周幸彤打算在本案正式開審的時候親自抗辯，由於案件涉及推翻或者是贬损中国宪制，因此中国宪制将会是案中的重要议题。周幸彤预计会传召相关的专家证人，因此需要时间和机会联络有关的专家证人讨论案件，加上案件至今未定案件管理聆讯和正式开审的日期，如果不断还押可能会超过煽动颠覆罪一般5至10年的刑期，希望法庭批准周幸彤保释。法官回应表示，支联会和3名前领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案件管理聆讯应该会在2024年2月15日进行，预料应该会在同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审，地点亦都应该会是西九龙裁判法院，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审讯语言留待案件管理聆讯的时候才决定。控方反对周幸彤保释申请的时候表示，他所涉及的行为是持续能够危及中国国家安全，而且黎智英案也都没有表明国安案件的保释门槛，认为只是适用于严重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至于辩方表示周幸彤需要保释外出联络专家证人，控方表示根据惩教署的记录，周幸彤还押期间录得429次亲友探访和62次律师探访，不认为他在羁留之下不能够准备案件，他都可以交代律师代表协助准备抗辩。 法官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表示，要索取港区国安法副本，再睇下当中第四十二条嘅条文。其后法官向辩方确认，周幸彤自从对上一次申请保释之后，冇重大嘅环境改变，最终拒绝周幸彤嘅保释申请。法官宣读国安法第四十二条指，冇足够理由相信被告唔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不得准予保释。周幸彤得知保释被拒绝之后，仍然系面带笑容。散庭嘅时候，旁听席有人向佢高呼保重。周幸彤亦都回应圣诞快乐。到法院旁听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周幸彤被还押超过两年，16次向法庭申请保释都被拒绝，质疑国安法的被告长期被还押得不到公平审讯。他又表示，支联会已经存在超过30年，都没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质疑港区国安法挑战全世界的民主。
他已经完全是按照中国的法来执行，法官完全是100%根据大陆的法律来判，是很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广州那个考核结束一港专政已经讲了成30年了，是真的不会触犯，但是他就用这个理由是很不公平的。即是现在是一个挑战全世界的民主，即是践踏将香港的民主呢，就是践踏在completely crush 咯。
到法院旁听的前支联会义工阿 Sam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预料周幸彤和两名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和何俊仁可能要还押到明年下半年案件才正式开审，到时他们还押已经超过3年，认为长期还押可能消磨各被告的意志，造成审讯不公，形容是对被告和家属的酷刑。
先困住人，先將人哋嘅精神意志、金錢、生活、家人全部折磨曬一齊，真係一個酷刑嚟嘅咯，可以咁講。即係唔單止係拘禁嗰啲即係嫌疑嘅人啊，直頭係連佢家人啊，連所有差唔多社會部分嘅成員咧，大部分成員都係受到呢個困擾咯。我覺得好唔合理。
阿 Sam 表示，法官只是批准今次保释聆讯的内容可以公开报道，但是没有表明如果明年下半年支联会煽颠案正式开审的时候，是不是有公开聆讯。他担心如果到时没有公开聆讯的话，可能会造成国际笑话。阿 Sam 表示，控方可能会透过支联会国安案改写六四史实。他又表示，在香港谈论六四已经成为禁忌，甚至有关史实已经开始被改写。本案前年10月底提讯的时候，处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关注案中首被告支联会的法律地位。他表示，港府将支联会由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加上支联会已经自动解散，他形容情况相当罕见，有如被告人突然离世，认为控方应该厘清支联会的法律地位，以及是不是仍然继续控告支联会等相关法律问题。案件去年3月确定由破产管理处委托，曾经担任818流水式集会案中其中一名控方律师的大律师林子莹代表支联会出庭。据了解，本案是香港首宗由破产管理处代表已经清盘的公司面对刑事起诉的案件，香港法庭没有类似的先例。阿 Sam 担心，由官派代表出任已经清盘的支联会答辩人，如果对方开庭的时候承认全部控罪，会不会影响三名前支联会领袖不认罪的抗辩，形容案件绝对是荒谬。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成立超过30年期间，除了争取平反六四，也希望推进中国民主化。他担心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罪正式开审的时候，会不会涉及过去曾经支持支联会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学者，甚至是市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具有海洋憲法之稱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1982年第三次在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通過，在1994年11月16日生效，它對長期以來的自由航行規則進行了系統化的規定，提供了爭端解決機制，並規範了海上的領土邊界。至今為止已經有包括中國在內的167個締約方，但是美國作為簽署國家仍然未加入。從克林頓政府開始，幾任的美國政府、五國大樓和學術界的很多人士都曾經推動國會盡快批准公約。作為一個海洋強國，美國為何至今都仍然不加入公約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上個月被美國總統拜登提名為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在12月7日在參議院有關確認這項提名的小組聽證會上表示，美國應該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我們同與之競爭的國家來說，這樣令到事情變得困難，他們會說、哎、你不能夠要求我們遵守你自己都沒有簽署的事。他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發言說，對美國來說這個是一個挑戰，即使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也會說，等一陣，你要求中國遵守你自己都沒有簽署的事，我們過去已經非常接近了，我很想衝過終點線。坎貝爾指出，如果提名確認批准公約，將會成為他的首要任務。夏威夷州民主黨參議員布萊恩·沙茲在聽證會上表示，他認為可以獲得足夠的選票來到批准該公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因為我們明白到迫切需要在同中國競爭中採取集體行動。11月6日，美國夏威夷州民主黨參議員廣野慶子、阿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麗莎·穆爾科斯基等七位的國會議員重新提出敦促美國批准公約的決議案。穆爾科斯基說，美國袖手旁觀的時間越長，其他國家繼續制定海洋領域議程的時間就越長，從海底採礦到關鍵的海底基礎設施，批准公約將會有助我們壓制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領土擴張，對於美國在海洋領域的國家利益亦都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其他北極國家正在尋求界定對超出自己現有專屬經濟區的海底區域的權利的情況之下。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史塔克頓國際法中心主席、曾經擔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海洋法和政策顧問的詹姆斯·克拉斯卡對美國之音表示，批准公約之後，美國將可以利用強制性的爭端解決程序，那就意味著如果存在違規行為，例如在專屬經濟區內違反航行自由，美國就可以根據公約第297條提出訴訟，並且在國際法庭或國際仲裁庭對此進行裁決，咁對其他國家具有約束力。美國目前不能夠參加公約下屬的大陸架構界限委員會、國際海底管理局等機構，這兩個機構負責制定深海藏底探礦制度、審議北極地區大陸架構劃分的專案、處理關於海洋持久利用等問題的法律框架。克拉斯卡指出，加入國際海底管理局有利推動美國深海採礦業的發展，擁有一席之地之後，美國將會對國際海底管理局的大多數行動擁有否決權，目前我們還未有一個得到國際認可的機制來到處理深海採礦問題，單方面行動並不是最佳選擇，那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真正的風險，因為先進和新興技術需要深海海底的礦物，中國等很多國家都加入了國際海底管理局，並有權尋求勘探和作出海洋的主張。他表示，實際上美國已經遵循了除了深海海底採礦之外的公約的所有規則。美國一直都表示，除了深海海底採礦之外，公約的所有其他規定都反映了國際習慣法，因此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具有約束力。現在我們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即美國是公約規則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但是唯一一個不是締約方的主要大國，這樣損害了我們的聲譽。隨著海洋採礦和加工技術的進步，私營部門和政府重燃對海洋礦物商業開採的熱情，目前商業 开采研究最深入的海底地区是位于太平洋东部的克拉里昂克利帕顿区，仅仅这个储矿藏的所含的矿量就多于陆地上这三种矿产资源的总和。根据公约，区域内海底矿物的勘探和开采只有与海管局签署合同之后才能够进行，需要遵守海管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已经持有国际海底管理局至今为止颁发的30个勘探许可证中的5个，为所有国家中最多的。为最早于2025年开始的深海采矿做准备，届时中国将会拥有挖掘92,000平方英里国际海底区域，相当于英国大小的独家权利，占国际海底管理局目前许可总面积的约17%。美国前总统列根1982年就宣布美国不会签署公约，原因在于公约有关海底开发的限制规定与工业化国家的利益不符。从克林顿到奥巴马以来的各界政府均未能够将批约作为头等优先事项来到推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曾经审查公约，但批约问题始终未能够提交给参议院全体会议投票，最后一次听证会是在2012年。反对人士认为公约不会赋予美国任何尚未享有的海上权利或者自由，反而会削弱美国国家主权和利益，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和负担。譬如在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之下，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不经选举和不负责任的法庭作出未必能够保持公平，美国还将面临气候变化的诉讼和其他成员国家提出的环境诉讼等等。最有争议公约的条款之一就是第82条的规定，对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构上的非生物资源的开发应缴纳费用或者是实物，并由海管局分配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这个规定已承认国际海底区域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为原则。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援引已经逝去的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在1982年时的讲话，称公约所要做的就是将三分之二的地面表积纳入到去国际组织的国有化中。他认为公约是一场全面的权力争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机制，一种由美国纳税人提供的巨大全球福利。一套不合理的全球治理制度不单止是对美国选民和政治诉求负责，还有违美国的民主立法和政府自治原则，对美国立国之本的威胁。公约还规定沿海国家应该根据大陆架构界限委员会的建议，确定它延伸超过200海里的大陆架外部的界限。阿拉斯卡表示，在不批准公约的情况之下，美国的确有权在美国的大陆架上进行深海采矿，这个是美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固有部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在200英里之外的矿展或者外大陆架构上进行这项活动时，美国公司就可能缺乏国际认可，面临被起诉的风险。但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在2012年刊文指出，美国不需要加入该公约就即可获取其延伸大陆架、北极或墨西哥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必要情况之下，美国可以与邻国进行双边条约谈判，而不是诉诸公约，来到划定它的海洋和大陆架边界。传统基金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研究员曾经在白宫担任总统特别助理的史蒂文·格罗夫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你一直追溯到杜鲁门政府再到列根政府，我们已经明确地表示美国外延大陆架属于美国，并没有其他国家提出过相反的讲法。在北极、俄罗斯和加拿大都没有对美国延伸大陆架的部分地区提出主权要求，我们亦都没有对俄罗斯或者加拿大这样做，墨西哥湾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格罗夫斯表示，深海采矿技术的商业化前景不容乐观，譬如克拉里昂克利伯顿区至今都未有开采出有关的矿石，美国无需将加入公约视为 同中國進行深海競爭的必要環節。亦都可以話月球的採礦潛力巨大，但一切而家只是紙上談兵，認為海底有金在等待挖掘，而美國被排除在外的諗法是虛幻的。讓中國去證明它的經濟可行性，目前深海海底採礦還未有這個產業，未有這個產業，就算我們聽日加入該公約，我亦都不知道有哪家美國公司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這個產業有朝一日存在，我們可以效法英國等國家，通過同魯魯等加入公約的小島國家簽訂合同，進行深海海底採礦。美國甚至不需要成為該公約的締約方，即可獲得深海海底採礦的合同。他說，格羅夫斯較早前的研究指出，根據美國國內的深海海底固體礦物資源法、國際習慣法以及其他多邊協議，美國已經作為獨立主權國家成功地主張並保持對深海海底廣闊地區的保有權，而加入公約將會從根本上去改變目前美國享有的傳統公海自由，並為美國礦業利益施加前所未有的新的國際管理和監管負擔。菲律賓總統費爾南德·小馬科斯星期六12月16日接受日本傳媒採訪時表示，近幾個月以來，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有增無減，中國所構成的挑戰需要新的解決方案。中國在1982年首批簽署了並於1996年批准公約，但是中國政府聲稱擁有幾乎整個南中國海的主權，其中就包括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聯合國下屬的海牙國際常設仲裁法院在2016年認定中國的九段線違反公約，但中國拒絕接受這個裁決，繼續軍事集結，引發摩擦事件不斷。中國外交部長王毅11月8日公開稱，中國將會認真履行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海洋法義務。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克拉斯卡對此表示，中國配得上連環違約者的稱號，包括違反第七條關於直線基線的規定。中國在西沙群島周圍、海南、海峽及中國大陸沿海並沒有非法的直線基線，違反第二部分中有關無害通過的規定，違反關於經濟專屬區和公海自由的第56條和第87條，中國剝奪了鄰國開發它的專屬經濟區的權利，中國建造的巨大人工島嶼還違反公約中保護和維護海洋環境的規則。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保羅尼采高等國際研究院的國家安全分析師約翰克魯斯話俾美國之音聽，批准公約之後獲得解決海上爭端的談判桌席位將會為美國帶來機制上的好處。美國不單止向中國表明自己言行一致，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成員國家遵守國際海洋法，而且為美國增加另一種監督機制，緩解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動。他亦都指出，遺憾的是中國目前在南中海的大部分領土擁有已經達到既成事實的階段，但美國可以訴諸法律和外交手段，阻止中國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為南沙群島周圍建立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的能力。作為一個流民國家，中國無視裁決甚至是拒絕出庭，真正應該退出公約，但中國想要享受作為替約方所帶來的所有好處，不想承擔實際成本。傳統基金會的格羅夫斯認為，公約缺乏有效執行機制，難以約束公然違反者的中國的行為。他建議美國需要保持海軍的有力介入和軍艦的持續活動來到壓制中國，而不是依賴一個有深度缺陷的多邊條約。中國只是懂得力量，不在乎公約上的簽名，不在乎美國和菲律賓是不是該公約的替約方。美國批准公約並不會以某種方式迫使中國開始遵守該公約，這個完全是一種幻想。美國應該強化它的權力的方式，就是在南中國海四處航行美國海軍，並與該地區的盟友和夥伴去合作。克拉斯卡亦都認為，如果美國明日加入該公約，中國仍然會我行我素，不過美國可以就保護美國的航行自由權益對中國進行訴訟，這樣我們將會獲得類似於南中國海仲裁的結果。中國不想在國際法庭上再輸一次，因此即使是美國提出這樣的訴訟的可能性，都可能改變中國影響美國航行自由行動的行為。另外，他表示所有的條約盟友都是公約的替約方，並將它視為國際法的基石，以及其他很多有善意的 阿非拉國家，譬如係巴西、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馬達加斯加、南非等國家，呢啲係我哋應該喺度推動國際法規嘅時候與之有共同點嘅國家。美國通過加入公約，將會進一步加強同佢哋嘅關係。克拉斯卡話：集體行動係向中國發送威脅信號嘅最佳方式，冇人希望熱戰爆發，我哋需要嘅係海軍力量持續存在，唔單止嚟自美國，仲有嚟自朋友、盟友同埋其他善意國家嘅軍隊集體行動係最好嘅結果，亦都係加強威脅力量嘅方式。中國只係需要適應佢已經同意嘅規則。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接连被免职，下落不明，堪称中国官场年度最大的震撼。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集体领导失能，高阶官员人士全部都是由习近平一个人讲了就算，因此当这些官员的劣迹被舉報揭發，為了保存最高領導人的威信，只得含糊處理。而在中共官場猜疑內鬥不止的背景之下，官員莫名消失於公眾視野，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常態。據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在中國官方正式宣布免去秦剛和李尚福的職務之前，身為國家門面的兩位部長就因為多日未現身，引起外界猜疑是否已經不在其位。至今中國政府都仍然未正式講明兩個人被免職的原因。分析人士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集權於一尊，在高階官員任用上少了制衡機制，破格提拔又引起中高階層以下的官員不滿，秦剛、李尚福的起落就反映出習近平權力高度集中的後遺症。在台北的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後新出爐的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和另外17位的委員，清一色都是所謂的習派、共青團出身的團派、前領導人江澤民提拔的江派，在外界看來無疑是全軍覆沒。然而台面上的高官清一色都是習近平的人馬，並不代表著全部中國數以萬計的官員都是姓習的。陳世民指出，中上階層以下的官員還有數不盡不屬於習家軍的官員，習近平要管理落大的中國仍然都要靠著他們，不可能將其他派系完全掃除，但是這些人之中肯定會有對習近平不滿者。他說，我相信中共內部應該還是會有一些非習派的一些人士的，尤其是中上階層以下的中國官員，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不是習派的人物，他們一定會不滿的，他們一定會覺得我只是因為我跟習近平沒有關係，尤其是過去可能如果說被打成是團派的色彩，或者說是江派色彩的人，他可能就沒有機會升到高位去了。那你說這些人他會心甘情願去接受這樣的狀況嗎？我個人就認為不會了。 陳世民表示，一些官員即使不是位居高位，但是久經官場，能夠多少掌握到一些對習派人馬不利的證據，一旦有機會就拋出來，迫使習近平非得處理不可。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或許是出於對習派的不滿，又或許只是為了自己能夠上位清除障礙，所以秦剛和李尚福只是開頭，可以想到見到未來還會有其他被習近平提拔的官員不明所以的落台，而最難堪的自然就是習近平本人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主任曾瑞新以書面的形式去回覆美國之音提問時說，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清除了中共的所有派系，那就意味著整個中共現在都是習派的控制之下，只是習派內部又出現了一些小派系。我的解讀就是，其中一些負責人提醒習近平注意秦剛、李尚福兩個人的不當行為，因為他們希望看到秦剛和李尚福落台。曾瑞新指出，秦剛和李尚福在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之前並未通過盡職調查，即使當下就知悉兩個人有問題，亦都不一定敢話俾習近平聽。咁就衍生出嚟嘅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二十大後上位嘅中共高官仲有幾多人係有問題未爆單嘅呢？因此，曾瑞新推論，一旦有問題嘅人再被舉報，習近平仲係要處理嘅。未來中國唔給予公開解釋，就撤換高級官員，將會成為新常態。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話，以往中共要處理有問題的高階層的官員，勢必得牽涉到派系之間的折衷妥協。如今習近平要任用哪一個、撤換哪一個，單憑一己之意，反映出集體領導已經走入了歷史了，缺乏制衡機制。莊家榮對美國之音說，之前當然亦都有高級官員落馬，不過就會看到在中國官場內可能會有一些反彈的聲音，然後會有一些調整等等的，但是這一次就完全看不到，就是反正就官員落馬就落馬，然後亦都沒有任何其他反彈的聲音了。莊家榮認為，全中國現在只有一個決策者，既然這些高層官員怎樣撤換都是習近平的人，而習近平要撤換任何人又不需要向其他派系去交代，不排除未來還有更多官員在沒有直接罪名的狀態之下被免職。中國官場內部鬥爭激烈又極度不透明，但是過往落馬的官員總是會被安上個罪名的，好像秦剛和李尚福毫無理由消失的例子相當之罕見。綜合外國傳媒的報導，秦剛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發生婚外情，並且在美國誕下一子，李尚福則是因為涉及到在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任內與火箭軍高層貪腐案，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據報同遭反貪單位調查並且撤換。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所長沈室明認為，若果目前對秦剛和李尚福去職原因的猜測是真的話，從習近平處理的方式來看，貪腐顯然是比婚外情生子嚴重的。沈明室向美國之音表示，兩位國務委員因為特殊的事故落台，他習近平採取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一個就是由前任王毅回來，然後保留秦剛國務委員的位置，等到爆發李尚福事件的時候再同時取消他們國務委員的位置，這個是幾特殊的。沈明室分析，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輪到自己被處置的不安之下，多數中共官員只能夠更加積極向習近平表態效忠。不過比較特別的是，涉貪官員通常是系統性貪腐，當一班人被逼了，恐怕會串連起來發起激烈的抵制行動。來據美國紐約的政論家陳破空向美國之音表示，系統性貪腐在解放軍尤其常見，火箭軍高層一連串被撤換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習近平通過特務系統對付軍方系統，
现阶段即使有将领对习近平不满，要串联反抗习近平亦都非易事。陈破空话，佢哋涉贪将领被各种各样嘅特务机构里面三层外面三层所包围，所以佢哋不得不谨慎行事。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似乎外界就睇唔出佢哋嘅反抗，但係好难讲喺未来佢哋就唔会决定反击，就睇佢哋係咪能够突破呢个特务系统嘅纠缠。台湾学者陈世文则话，解放军情报单位、公安组织全部都是由习近平人马所掌握，除非中国社会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社会运动，否则单是靠不满习近平派系的中共官员是没办法扳倒习近平的。他补充说，去年爆发的白纸运动一度有机会将从官场到民间对习近平的不满一口气宣泄出来，撼动到习近平的地位，不过仍然缺乏一个象征性人物企出来集结所有反对力量，最后这股不满情绪仲是不了了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北京近日表示已经促成缅甸军政府和部分少数民族武装团体达成临时停火协议。然而观察人士分析，中国出手调停不单止难以促成缅甸的永久和平，还可能会令到当地毒品贸易和人口贩运更加猖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外交部上个礼拜说，在中方斡旋和催促推进之下，缅甸军方同埋果敢、德岸、若开军队喺中国境内举行和谈，就临时停火同埋保持对话达成协议，并指出目前缅甸北部嘅冲突交火明显下降。呢、这个唔单止符合缅甸相关各方嘅利益，亦都有助维护中缅边境安全。最近缅甸几个同民族团结政府，亦就系与缅甸军政府反对者所领导嘅組織結盟，在當地幾個城鎮發動攻擊，其中以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又稱為果敢民族民主同盟軍、德昂民族解放軍和若開軍所組成的三兄弟聯盟，在10月27日在緬甸北面的善邦聯合發動名為1027行動的攻勢最為浩大，成為軍政府自2021年2月份奪權以來面臨最大的挫敗。對此，美國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緬甸計劃主任傑森塔爾表示，北京得以促成緬甸各方暫時停火，顯示他對緬甸的安全影響力已經在近三個月以來急劇增加，主要原因與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近期擴大打擊針對中國公民的犯罪，與北京在緬北的目標趨於一致，以及目前中國仍然與緬甸軍政府保持有密切關係有關。塔爾對美國之音說，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他擔心緬甸軍方確實可能處於崩潰的邊緣，甚至面臨生存的危機，因此我認為現在中國的介入既是為了進一步為推進打擊邊境犯罪做出努力，亦都是為了試圖讓這些交戰各方達成某種形式的協議，以便讓當地貿易穩定下來。 雖然中國和緬甸軍政府仍然維持一定程度的聯繫，但是塔爾說前者較早前已經對隸屬緬甸國防軍的緬甸邊防部隊代表發出逮捕令，這個是來自中國非常直接的信號，基本上希望緬甸軍方打擊自己支持的緬甸邊防部隊，亦就是公開承認緬甸邊防部隊的領導人要為這些犯罪活動負責，這個確實令到緬甸軍方陷入困境。不過即使塔爾承認中國目前對緬甸影響力日益增加中，但是當美國之音問到這些措施是否能夠顯示緬甸和平進程已經露出曙光的時候，塔爾給予出否定的答案。塔爾說如果緬甸北部地區停火，很可能會導致緬甸軍隊重新部署部隊，對該國其他地區的抵抗行動者進行攻擊，因此你只會看到不穩定的局勢轉移到緬甸其他地區，而不會真正看到這一種停火對當前危機產生任何長期系統性解決方案。我想如果中國和其他國際參與者想看到這種情況維持長期下去的話，他們真正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接觸所有反抗團體以及所有試圖讓緬甸恢復民主及良好治理的各方，讓他們達成更多的協議。挪威奧斯陸和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員緬甸專家提哈亦都認同塔爾的講法，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影響力一直都存在，擁有讓緬甸形勢升級或者降級的能力，因為所有團體在資金和後勤上都必須依賴中國的支援，但如果你問的是未來中國能不能夠促成顯著的停火狀態，這個就很難說了，因為中方思考的停火狀態比較像是和諧相處和共同生活，而不是維持現狀，亦都同西方積極推動停火的意義不同。即使中緬邊境暫且安寧，但根據位於緬北黑鑫邦首府密支拿的緬甸黑鑫邦研究中心主任丹盛容的觀察，緬甸現在仍然處於經濟貧臨崩潰、民不聊生的慘況。丹盛容對美國之音說，目前這裡的物價飛漲，尤其是大米和其他必需消費品，汽油價格亦都飆升，令到很多企業都無以為繼。雖然現在在密支拿附近未有發生衝突，但在連接密支拿和巴莫的道路上，戰鬥在那裡已經持續了成六個月，居民難以自由行動。國際金融組織的報告亦都同丹盛容的觀察是一致的。綜合世界銀行與日經亞洲在星期二12月12日刊出的報告和消息，預計緬甸至2024年3月份的通貨膨脹率將會維持兩成左右，而且緬甸境內的主要交通路線遭到封鎖，使到人員流動和貨物貿易備受限制，並導致當地市場食品和其他基本物品短缺。世界銀行指出，緬甸武裝衝突擾亂了重要的貿易路線，特別是在緬北的善邦，這個是緬甸和中國進行邊境貿易的主要樞紐，物流成本亦都因此增加。對此丹盛容亦都說，雖然現在黑鑫邦鄰近中國的邊境城市部分居民仲能夠同一些中國商人進行零星的商貿活動，但是仲未有真正恢復回到政變之前的狀態，經濟形勢短期難以改善。目前人在緬甸商業首都仰光的奧斯陸和平研究中心的提哈表示，現在緬甸部分區域的運輸價格和商業管理支出費用已經比以往暴增了兩倍，導致緬甸經濟確實處於困難境地，但這個不單只是因為內戰影響，還與當局幾乎三到四個月就變更政策有關，導致商界無法即時做出反應。提哈說，有時緬甸當局的不同機構都沒有充分的協調，確實造成很多經濟瓶頸，例如緬甸中央銀行近期才決定再次重新實施浮動匯率制度，但貿易部門卻不是太過確定要怎樣去應對，所以現在對緬甸軍政府的國家領導委員會來說，最脆弱的部分不是武裝衝突，而是經濟危機。世界銀行預計緬甸去到2024年的3月份的經濟增長率恐怕僅只是達到1%。 在缅甸经济大部分陷入瘫痪的情况之下，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塔尔表示，中国在缅甸的一带一路建设亦都正受到严重的冲击。他说，一带一路现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当然军政府仍然在发出信号，表示希望能够推进这些高阶的项目，好像是搞票、港口和其他铁路项目等。军政府正在传递信息，就是他愿意同中国签署协议，问题就是军政府未能够有能力为这些项目提供安全保证，这个似乎显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因缅甸当前局势难以推进。塔尔进一步表示，缅甸的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没办法推进，恐怕已经令到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受到影响。他说，中国在缅甸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基础设施和资产，其中包括了中缅油气管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依照最简单的定义，腐败是滥用被赋予的权力来破坏稳定、安全与有效运作的社会。为了帮助减缓这一项破坏，联合国2003年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一项国际反腐败条约得到187个国家的批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届会议的开幕网上致辞中话，腐败威胁着争取良知、问责、透明的斗争，这些是我们国家安全以及为我们的公民带来成果的关键。腐败加剧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化，腐败破坏我们应对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等各种的危机，被窃取的每一蚊美金都是我们本来可用来投资于我们的学校或者医院、我们的公司或我们的公共退休金的资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这样说的，腐败毁坏了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将我们的政治两极化，分化我们的社区，加剧犯罪和冲突。腐败还可以被企图伤害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国家和行为体当作武器。我们知道腐败对最弱势者有着最严重的后果，这些人最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但是却经常觉得无论他们几咁努力，这个体制都被左手脚对他们不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这个是美国将反腐败作为我们外交政策一个核心的很多原因之一。这项政策立足于四个支柱，首先拜登总统发表一项总统宣言，将扩大布林肯国务卿的授权，限制那些助长腐败的人去入境美国。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是这样说的。而第二，美国正在提供2亿5200万美元的对外援助对抗腐败。第三，美国将继续推动财政透明与诚信，特别是在腐败高风险部门。而最后，我们行政当局正在制定一套立法建议，将加强执法和签证授权，推动反腐败案件。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是这样讲，腐败虽然是癌症，但却可以治疗的癌症。反腐败公约给予我们应对这个国家与跨国威胁的框架，要靠我们来到让今后20年变得更加公正、更加有问责和更为透明。如果这样做，我们能够推动所有人的繁荣、尊严与人权，我们能够推动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